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那我们今天有讲到论断的事情，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是说你觉得论断跟判断有什么分别？你能够很清楚的分别论断判断吗？那神告诉我们说不要论断人，请问我们可以不可以判断人？我先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论断跟判断的差别啊。那判断那个他是讲一个，我们有几件事情其实我们应该要判断的。首先我们要适时的判断，像我们肚子饿了，我是肚子饿了，我适时判断；我肚子痛了，那我肚子痛了，我判断啊，我判断我是有是不是生病，是不是没有生病，那这个判断是非常好的事情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价值的判断，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说，哇，有一种食品是非常好的，又可以养颜，又可以美容，又可以那个防癌，又可以消滞，又可以让你过很快乐生活，哇，反正讲了很多很多。那你判断这个食物是不是真的有价值，那有价值你就去吃了，没有价值你就不要吃嘛。这个判断也是不错的判断。那另外一个就是道德的判断，那道德的判断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偷窃，这就是道德判断，我们就不要偷窃。那法律告诉我们说不可闯红灯，那我们就不要闯红灯嘛。这是道德上的判断，所以这个判断好不好？非常好啊。那论断跟判断有什么差别呢？论断就是站在道德高度非常高的高度里面去定罪别人，它差别在这里哈。那有一个刘晓彤牧师，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判断跟论断的差别，我念给大家听哈。好，那个第一个是判断是有事实根据，是客观的；论断是基于猜测与推论，是主观的。那判断不具有攻击性，对事不对人；论断具有攻击性，目的是贬低他人。另外就是判断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是一种保护机制；论断是为了高举自己，是一种定罪机制。那第四个就是判断是为了事情有好的结果，长时间会带来成长与进步；论断是唯恐天下不乱，长时间会造成伤害跟冲突。第五个就是判断针对外在的事情，论断针对内心动机和感受。所以你知道，哎，有这个标准，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判断，什么时候可以论断。那我今天分三个部分来讲到，第一个部分就是神审判自居为审判官的人，第二个是神是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第三个是神的审判是公平和公义的。我们先看看神审判自居为审判官的人，他这里前面几节有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论断人呢？那第一个就是论断人的必定自己的罪，在罗马书二章一节这样讲，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当然有可能是，哎，我现在学没有跟这个人行的一样，我现在非常好，但这个人行的是不对的，他说谎，他非常不好，那我就论断他。但是可能将来我们可能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如果说我们现在定罪别人，将来那些定罪就会回到你自己身上，因为你说，啊，他这个人专门说人家谎话的，那你以后你说人家谎话，人家就说，哎，你就也是说人家谎话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去那个定别人罪，因为你会定自己的罪。那第二个就是在罗马书二章二节里面讲，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所以论断人的人怎么样，会受真理的审判。那真理就是讲，就是圣经里面所有讲神的事情的真理嘛，它包括两方面，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说，论断人是不合真理的事情，这是告诉我们这样。那另外一个告诉我们说，我们论断人的标准不正确，只有神的真理才是论断人的判断人的标准，所以我们判断人的标准跟神的标准不一样，这就是按真理审判的意思。那第三个就是在第三节，你这个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所以论断的人不能掩饰自己的失败。我们论断人常常是什么，就指着别人说，这个人很糟很糟很糟很糟，然后表示什么，我很行，我很好，我很好。其实他很糟没有错，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所以有一天你可能跟他一样糟，所以不要随便论断人。就好像我们有一根蜡烛，我们本来照道理如果说没有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在房间里面照亮我们家里，对不对？但是我们把这根蜡烛放在哪里？放在门口，照亮路过的人，然后跟路过的人一起告诉说，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坏。其实我们应该先把蜡烛放在自己家里，照亮自己家人，然后才能够去照亮别人。我们自己都照亮不掉自己，那怎么去照亮别人？自己都没有光，自己都在黑暗里面，我们却要人家坐在光明里面，那是很不合理的。而且我们常常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哦，这个人做错事情，一定会得到犯罪的惩罚。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可能有一天我们犯同样的错，你骂人家闯红灯，可能有一天你也是闯红灯。我不晓得有没有这种情形。我讲老实话，我也闯过红灯，不小心的，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们常常就批评人家说，哦，那个超车超的乱七八糟，害我差一点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有一天我们也是超车超乱七八糟，也害人家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惩罚只会落在对方身上，有时候也会落在我们身上。第四个就是论断人是藐视神的恩慈，在第四节那里讲，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所以神的恩慈是给我们的，那我们却不肯把神的恩慈给别人，那就是表示我们藐视人的恩慈嘛。所以我们没有把神的恩慈想得很清楚，我们只是想到说，我们平常想到啊，神的恩慈，神的恩慈，神是很恩慈的，所以我们犯罪不要紧，只要认罪悔改，认罪就好了，那神就会原谅我们恩慈。但是记得，神不只是叫我们认罪而已，他还希望我们悔改。就像浪子一样，浪子我们平常讲道的时候，或者是应该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浪子很糟糕很糟糕，然后讲说他哥哥不肯接纳他，不肯接纳他，但是讲神很慈爱，哎，你看神接纳这个浪子，但是哥哥不肯接纳浪子，我们讲了神的恩慈。可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神为什么会接纳浪子？是不是浪子回来了，他自己悔改回来了？如果浪子不回来的话，请问神会不会接纳他？我想神是不会接纳他的，因为你都不回来，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我怎么去找你啊？那当你回来的时候，你看我马上知道你回来了，你悔改了，我马上就接纳你。所以神是要我们悔改，不是只是给我们恩慈而已。他给我们恩慈是为什么？希望我们能够有一天得救，希望我们有一天回到神的怀里面，希望我们悔改，而不是说神的恩慈就放任我们随便我们犯罪犯罪犯罪，只要认罪就好了。不是的，认罪以后一定要悔改。 这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那第五个就是论断人是硬心的表现，在第五节那里，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那在撒母耳记上15:23这样讲，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如果我们刚硬的心，就是表示什么？我们不想悔改，我们才会刚硬嘛。就像法老一样，14都不肯悔改，最后放以色列走，还是派追兵去追他，还是不肯悔改，所以就很惨。所以如果我们刚硬的心，就表示我们不悔改的表现。希望我们能够悔改，不要有刚硬的心。在路加福音13:1-5里面有讲说，有人把比拉多那死加利利人的那个血掺在他们的祭物身上。那这件事情他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是告诉我们说，当时有一些人在献祭，那献祭的时候比拉多就派军兵来，然后把献祭人杀死，然后杀死以后，这些献祭人就血就沾到祭物身上去，所以他的行径是这样的。那人家就把这件事情告诉耶稣基督说：“哦，这些人你看一定很坏哦，所以才会被杀死。”那耶稣说：“哦，不是他们坏，是每个人都坏啊。”耶稣这样讲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其实耶稣讲说，你们若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所以不要以为别人受害是因为他们比较罪恶大，那我们没有受害是因为我们罪恶比较小，是因为我们没有罪。其实不是，我们都犯罪的罪，我们都违背神，所以我们要悔改，那不悔改都是一样如此灭亡。那有两个女人坐在一张桌上在吃饭，然后下雨天嘛，那有一个女人就把雨伞放在桌子旁边，那对面那个女人呢，吃完饭以后先走，她就把雨伞拿走了。那个拥有雨伞这个女人就说：“哎，那个雨伞是我的，请你还给我。”那个女人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是我的，因为下雨天嘛，我以为是我的，下雨天自然拿起来就准备去挡雨嘛，现在路上又下雨，那她就对不起，就还给她了。那还给她以后，她就出来到街上去，还在下雨嘛，所以她当然要买伞了，所以她就店里面去买了。”他想，我现在买一把伞，我也要帮儿子买一把伞，所以他就买两把伞。那买了两把伞以后就回家嘛。那回家的时候正好也碰到这个刚刚跟他同桌的女人坐同一班公共汽车。那这个女人就说：“哇，你今天收获不少啊。”听不懂啊。所以本来现在一选一把，现在收到两把，你刚刚拿我一把，现在拿两把，收获不少。你看是不是这个女人就定罪他了？他事实上我是去买的，我又不是要偷的，也不是要拿你的，又不是拿人家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状况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讲啦，这个人是怎么样，常常都这样。其实我们人真的是看表面看的很多不清楚，我们要小心，我们看的判断会错误，判断错误变成论断了。那怎么样减少论断人呢？第一个就是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分辨论断和判断，然后做有正确的判断。其实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要做正确的判断，在诗篇73:20-3这样讲：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 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所以你看摩西他当时候做判断，然后他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也是做判断的事情。那大卫也是做判断，那所罗门更求智慧做判断。所以判断是好的事情，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做判断，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老师，给我们的总理，给我们的牧者，给我们的同工长子们聪明智慧做正确的判断。那我们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当做一个蒙恩的罪人，不要把自己当做神一样论断定罪别人，因为我们看不清楚别人的事情，只有神能看，神是看内心嘛，我们是看外貌嘛，只有神能够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们要谦卑下来，知道自己的有限，尽量 就不要去论断别人。当还是免不了会论断别人，但是这时候记得赶快悔改，说神啊，我又论断人家了，那求你赦免。我们要学习，要谦卑下来。那如果听到别人论断人家的话，你再听你一听就知道他在论断别人，你要怎么讲？你最好，我觉得最好方法就转移话题，我谈另外一个事情，那他就不会继续论断下去了。当然你要跟他讲说，你不可以论断，可能会伤害他，或者说会以后跟你冲突哦。但是如果说转移话题，他就比较不会继续论断下去，所以我们要小心哦。那第三个就是不要提我们不喜欢的人的名字和他们的事情。你连他的名字都不提，连他的事情都不提的话，你就比较不会论断他，因为你提到他名字就气火冒三丈，就说这个人多糟糕哦。所以你不提他的名字，问题就不大。好，再来就是神是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在第六到十一节讲，他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这里讲，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然后后面就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其实不只是这里讲神按行为报应个人，在以西结书九章十节也这样讲，故此我也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身上头上。那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二节也这样讲，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记得这里是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他不是说团体的事情，他是你我们平常都说啊，我们现在好好的保护自己，然后我们孩子也会得福啊，我们孙子会得福啊。那其实如果说孩子在继续在神里面，当然会得福，但是如果孩子他犯错，我们没有犯错，那报应还是在孩子身上，所以他是按个人，不是按团体计算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那神怎么样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呢？第一个就是在第七节第八节里面讲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那什么叫恒心行善呢？就是那个寻善，就是寻求尊贵荣耀和不能朽坏之福，就叫行善。那这有两种寻善，一种就是什么呀？尊贵荣耀，尊贵荣耀就是圣洁事情，就是尊贵荣耀的。那犯罪就是卑贱的事情，所以我们寻求圣洁的事情就是寻求尊贵荣耀。那得到什么福气呢？就是神以永生来报应，就是因信耶稣基督得福的 这种福气就是永生了。恒心行善的，寻求珍贵荣耀的，就能够得到永生的福气。那另外第二种就是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这些人就是不想认识耶稣基督。那结党不顺从真理，真理因为神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嘛，那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不接受真理，那不是反顺从不义啊，就是去拜偶像，就是结果用什么来报应他呢？今生受痛苦，今生受患难，来生呢，将来呢，神以愤怒恼恨对待他们，就是什么？什么是愤怒恼恨？就是永死刑罚啊。那后面又讲到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就是告诉我们说，所有人都会那个一样，神对待人都不偏待人，只是说次序上，先是对犹太人，后来是对希腊人或者外邦人哈，他们的意思是这样。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一个人诗人，他也算是很有名的，叫席圣摩哈，他是山西人，那他非常厉害。他不管在道家、儒家还是有释迦，释迦就是那个有关于佛教的一派的那种，他都很厉害，他这方面非常厉害。后来有一个宣教士到国内去传福音，那他这个宣教士看到当时鸦片的厉害了，那席圣摩也是抽鸦片抽得很厉害的人，他就希望来让这些鸦片人能够以后不要抽，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困难。所以这个宣教师就征文，就说哎，我们征文劝人家不要抽鸦片，那我们选前三名给他奖品，给他奖金。那结果席圣摩就写了四篇，结果冠亚季都是他，所以他一次拿三个奖，很厉害吧。那后来宣教士知道他都是他拿奖，就希望他劝他，你既然那么会写，叫人家不要抽鸦片烟，那你为什么自己不要不抽呢？他后来他就那个有一次他读到圣经的时候，他说那圣灵，我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山上是什么？我心里忧伤致死，那个几乎要死，我心里忧伤，我心里甚至忧伤几乎要死。那他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就感动，他说哎呀，耶稣基督为我死，为我忧伤，我要戒烟，戒鸦片烟，所以他就戒鸦片烟。那然后好好读圣经，他起先是躺着读，因为吸鸦片烟都是躺着嘛，后来就是坐着读，后来就是跪着读。那他戒烟的方法就是戒了七天七夜，就是非常痛苦，因为戒烟大家都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他戒了七天七夜，汗流浃背，那七天以后他真的就戒掉了。后来他就那个设立了就叫做天朝局，他设立了45所天朝局，专门帮助人家戒鸦片烟的，他真的很厉害。那他有四项特质，叫什么？第一个顺从神的话，第二个不贪钱财，第三个肯吃苦，第四个追求圣洁。那他写了一首诗，我觉得很好，跟大家念给大家听。为信主家贫穷，我心事难安，想念主在客店，我心便喜欢。为学道遇逼迫，我心事难安，想念主受捆绑，我心便喜欢。为福音经试炼，我心事难安，想念主被鞭打，我心便喜欢。为教会遭磨难，我心事难安，想念主钉苦架，我心便喜欢。这个你就知道他从一个吸鸦片人后来悔改变成神，变成神所喜悦的人。那他写出这个诗歌，我觉得可以激励我们，我们也可以想念主，想念主，想念主，我们就神就 我们心里会喜欢，然后神也会喜悦。好，再来我们看第三个，神的审判是公平和公义的，在十二节到十六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界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日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的。这边告诉我们怎样，有两种人，一种是什么？有律法的人，一种是没有律法的人。那这个律法就是什么？就是指旧约了。在诗篇147篇19-20节这样讲啊，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有没有，就是律法就是给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是有律法的，那其他的是没有律法的。所以他说，那没有律法的，有律法的按律法来审判，没有律法的按没有律法的审判。那所以说以色列人没有行律法，所以神就审判他们。哎，好，那现在他讲到说，那个没有律法的是用什么审判呢？是非之心，是非就是良心了啊。那这是正常的良心讲的，不是歪曲的良心讲的哈。那这边有讲说，没有律法的人有良心，那良心就是自己是自己的律法，是不是说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规定我的律法，我按我规定的律法我去做，我就是自己的律法，不是这个意思哈。他这个不是说我们喜欢怎么做就是喜欢怎么做哈，他是说按着本性去行应该行的事情，就是合乎律法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的律法，这就是自己是自己的律法的意思，不是你随便行，而是要按着本性，就是神给的本性，是要你去行应该行的事情，而不能够行罪恶的事情，这就是他的律法哈。那这边讲了个律法，那既然以色列人没有行律法，所以他以色列人被审判。那请问，是非之心的人，他会不会被审判？他不是按律法审判嘛？他是按是非之心审判，对不对？其实他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是非之心的也是会被审判，是按他的是非之心，因为他有良心，但是他行不出良心的标准出来。就像以色列有律法，但是行不出律法的标准出来，所以以色列人是按照律法被审判，那外邦人是按照是非之心被审判，就是行不出是非之心的标准被审判，所以最后结果是什么？两个都要被审判，就是告诉我们说人是没有希望的啊。那所以没有希望，只有一个希望，就是但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是有希望。至于是非之心，至于律法，我们靠这些都没有希望，只有靠耶稣基督才有希望。这是告诉我们啊。那再来就是在那个十六节这样讲，罗马书二章十六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的。这是讲什么？刚刚讲完的律法的人被审判，没有律法的人被审判，什么时候审判呢？这是讲这个审判的日子，就是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的日子，这是讲时期的关系。那这里有三件事情，就三个见证定我们的罪。第一个是谁？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审判天下的人，天下的神，那个他没有犯罪， 他受凡是受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审判人，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所以他有权柄审判人。第二个就是隐秘的事，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隐秘的事神都会审判。我想我们每个人他多多少都心里有一，如果年纪够大的话，我想今天多少心里有一点，以前有一件事情实在不想做的，你心里都会想到那件事情我做错了，那别人都不知道，但是神一定知道，所以神会按那个审判，你认罪悔改当然就没问题了，但是如果那件事情你不肯认罪悔改的话，神会把那件事情拿来审判你。所以我们要记着隐秘的事情还是跑不过的，就像当时全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该隐杀了亚伯，那个四分之一人口不见了，如果是四个人的话，四分之一人口不见，就是所以说那是隐秘的事情，但是还是会上帝还是会审判的。好，再来是神的话语，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福音就是神的话语，那福音本来是什么？恩典的福音，是要救人的福音，但是当我们不相信福音的话，福音就变成什么？定罪的福音。就像有一个很好的药方，那这个药方你吃了就好，你不吃就不好，但是你不吃，那最后你真的不好，你就被定罪，你就可能死亡啊，或是得重病啊，就是这样。福音也是这样，福音是好消息，你不料就被人祸因了，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好，最后我们来到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生活上里面，第一个就最重要就是怎么样领受福音跟传扬福音。我们知道审判人都不喜欢，因为论断被审判我们也不喜欢，因为我们做错事情我们没有行律法被审判我们也不喜欢，因为我们没有遵照是非之心去做我们被定罪我们也不喜欢，这些我们都不喜欢，因为审判是其实没有人喜欢，但是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是宽容的，他给人家机会，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神就赦免我们，那福音就变成我们的福音。那如果我们不愿意认罪悔改不相信耶稣基督，那审判就到我们身上来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有一天神公义审判的日子一定会来到，到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面对神是我们最重要的，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功课之一。如果我们现在不要神，那到时候我们离世的时候，神说你在世上不要我，我现在也不要你，那就去到魔鬼的地方去吧，那时候我们就是受苦受难。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正确的了解福音，而且正确的传扬福音，正确的领受福音，知道福音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带领我们到永远的生命里面。那如果我们不相信福音，就是准备接受永死的刑罚。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福音，传扬福音。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今天能够知道你是一个公平的审判者，你凭着公义公平审判，你叫我们不要论断人，你希望我们行你喜悦的事情，主，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愿意悔改，我们所做的千秋过犯因而危险的罪我们都愿意悔改，我们也愿意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一生一世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赐福给我们，保守我们能够相信福音，也能够传扬福音，带领我们前面道路，也赐福给我们和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也特别为河南的水灾 德国的水灾和世界各地方的灾情，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也让这些受伤的人能够有力量重建家园，这些受伤的灵魂有力量走过这些痛苦的日子，特别是死难家人，有些死去的家人，他们活着人都会非常难过，求你给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够度过这一段危难的日子。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众弟兄姐妹们有力量战胜各种的灾难，战胜各种的疫情，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赐福给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求的，阿门。